9月2日是井上诞辰142周年。得知父亲被台湾原住民割头，1911年井上从日本来台湾，以医疗宣教为父亲报仇。30多年后，他和妻子手捧3个孩子的骨灰离开。原住民神学院院长告诉井上，如今已经有成千上万的原住民热心信奉耶稣。井上被称为台湾原住民医疗之父，台湾原住民宣教之父。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是井上医之助，用爱报仇，做台湾原住民福音的肥料。文怀峰。
你哭得哭
曾获第48届金马奖最佳剧情片的《赛德克·巴莱》，以1930年的雾社事件为背景，影片讲述了日据时期台湾雾社地区的赛德克族人对日本统治者发起的反抗。1930年10月25日，约200-300名赛德克族原住民突然袭击驻扎在雾社的日本人，造成约150名日本人死亡。事件结束后，幸存的赛德克族人被迁往日本川中岛居住。50多年后，雾社事件的参与者之一，赛德克族人花岗二郎的遗孀高彩云来到台湾埔里镇，拜访了雾社事件的亲历者医检师邓香阳。邓香阳关切地问起高彩云雾社事件后的经历。高彩云说道，从雾社迁往川中岛后的一个星期，我生下了儿子阿威拉奇斯，但因失血过多险些丧命，幸好当时有一位日本医生救了我，然而他已经过世了，你能帮我找到他的坟墓吗？我想亲自向他表达感谢。邓香阳问，那位医生叫什么名字？高彩云答道，井上医之助。父亲被杀的噩耗传回日本时，就读东京圣经学院的井上医之助正在参加退休会。父亲在台湾花莲的泰鲁格族人山地从事樟脑制造，由于泰鲁格族人与樟脑厂的矛盾，1906年7月31日，泰鲁格族人突然发动反抗，25名日本人被割头，其中就包括井上的父亲。退休会现场100多人的目光瞬间集中在井上身上，井上心中充满悲愤，激动地表示他一定要前往台湾为父亲报仇。他离开人群，独自走进松林中，整日哀悼并思考父亲的死亡。讲员在那次退休会上的讲题正是要爱你们的仇敌，井上脑海中闪现出耶稣的话，两个麻雀不是卖1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他猛然醒悟，开始相信父亲的死背后必有上帝的旨意。随后他耳边似乎传来一丝微弱的声音，最好的报复方式就是用爱战胜恶，只有爱才能真正改变人心，而不是军事武器或政治力量。于是井上决定前往台湾为原住民提供医疗服务。1911年1月，接受医疗训练后的井上抵达台湾，获得了在新竹加拉排原住民部落工作的机会。他逐渐了解到，割头被原住民称为猎手，在他们看来不仅不是罪恶，反而是对神灵的顺从和对祖先的忠义。在原住民的文化中，成年男子如果没有猎过人头会被嘲笑，若有2名以上的男子竞争同一位女子，谁能先猎得人头便可以娶她为妻。这些细节加深了井上对宣教的使命感。如果他们也是按神的形象所造的尊贵人类，我深信神必会拯救他们。我必须让人们通过原住民的面容认出神的存在。然而当时日本殖民政府的政策禁止向台湾原住民传教，这使他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在无法公开传道的环境中，我该如何向周围的人传福音？只有通过我日常的祷告和行为来传道。 井上刚到台湾时几乎无法参加正常的聚会，甚至灵性濒临枯竭。他的属灵导师基督教思想家内村健三曾写信鼓励他，传道成功的唯一秘诀就是忍耐，努力工作，等待上帝赐下丰收吧，千万不要失望，只要耐心播下福音的种子，主必在时候到了赏赐丰收。由于山上的恶劣环境，井上的身心极度疲惫。1917年3月左右，他患上眼疾，后来又罹患肾炎和十二指肠虫病，不得不离开台湾，返回日本福冈大学医院接受治疗。5年后的1922年5月，在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鹤川丰彦牧师的支持下，他再次前往台湾。虽然这次他的工作不在加拉排部落，但他依然怀念曾工作过的地方。当他后来有机会回到加拉排部落，一群妇女和孩子立即围上来问，您现在住在哪里？还会来加拉排吗？井上回忆道，他们对我说，这个孩子的脚是您治好的，并把满是泥的孩子的脚抬给我看，这只手是您医好的，就把脏乎乎的小手伸出来给我看。我曾治疗了那么多人，实在无法一一记住，但他们至今仍感激不已，这让我深感惭愧，觉得自己对他们的爱心和热情还不够，只能在上帝和他们面前谦卑下来，祈求罪的赦免。但我相信，在上帝的恩典和无限的忍耐与慈爱下，自己在台湾山地管制区6年半的生活绝非虚度。尽管他们还未信主，但我深信这一切都不是无意义的。刚来台湾时，井上将妻儿留在东京，他心中有着复杂的考虑。在如今原住民袭击事件频发的情况下，我根本不愿让妻子和孩子来这里。然而作为丈夫和父亲，他也清楚家人之间不应长期分开，因此他对妻子说，如果他也有与他一起在台湾宣教甚至殉道的决心，就可以考虑来台。令井上惊喜的是，1912年4月，他收到了妻儿已离开日本搭船前来台湾的电报。井上说，其实我来这里并非出于自己的意愿，而是顺服上帝的旨意。按人之常情，我本会祈求上帝将这苦杯从我手中拿去，但我深知必须成全他的旨意，而非自己的意愿。能够顺从上帝，完全是他的恩典。我的妻子和孩子并非我的所有物，而是上帝赐予我的恩典。上帝扶住了我的软弱，为了安慰我的寂寞，在他的护理下，比我预期的更早将妻儿送到了我身边。井上的妻子名叫千代子，13岁时随父母迁居东京，他的长兄和次兄成了卫理公会的信徒。与身为牧师、神学院院长以及新闻工作者的中田重治关系密切。千代子15岁时，中田牧师为他施洗，后来他成为中田在圣经学院的旁听生。同样由中田施洗的井上，当时在千叶县佐仓教会担任传道。中田牧师介绍两人认识，并于1908年3月18日在东京圣经学院为他们主持结婚仪式。婚后第二年，长子出生，取名宪，有奉献服侍之意。千代子带着长子前往台湾后，他们一家人住在山地的房子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们的两个孩子也相继在山中出生。井上回忆道，在那连助产室都没有的深山里，妻子肯定感到极大的不安，但感谢主的恩典，每次都顺利分娩。1922年，井上深入山地工作，而千代子为了5个孩子的教育留在台北，担任盲哑学校宿舍的管理和事务监督。在盲哑学校曾发生过一件事，一位来自中国福州的青年因天花而失明，千代子对他关怀备至。然而这位青年因与女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千代子善意地劝告他，却遭到误解，甚至企图杀害他，导致了一场骚动。千代子在写给丈夫的信中说，如果我被他杀了，请不要向警察告发他，恳求上帝使他悔改，回到中国去为同胞工作。最终这位青年悔改，生命改变后回到中国。井上曾说，聚会时妻子常常默默地坐在角落，照顾前来参加聚会的大人和孩子，为他们端茶送水。他就像一只工蜂，给我们的家带来蜂蜜。在殷勤舍己等品格上，他是我的老师。 井上之所以能在台湾长久服侍，相当程度上要归功于妻子的帮助。在日夜紧张的环境中，他忍受着不自由的生活，抚养孩子，支持丈夫的工作。在长达30多年的服侍生涯中，井上的足迹遍布台湾的新竹、罗东、花莲、桃园、雾社等原住民部落。其中最特殊的是，他曾受总督府指派前往清流部落，为巫师事件中幸存原住民提供疟疾和外伤治疗，于是便有了本文开篇那感人的一幕。他在所到之处设立医疗站，不仅医治原住民的疾病，还在适当的时候传福音。因此井上后来被原住民称为台湾原住民医疗之父和台湾原住民宣教之父。由于环境限制，难以公开传福音，这使井上成了一个祷告的人。著名圣经学者中本虎二曾写道，井上的传道最令人钦佩的是，他始终以祷告作为传道的唯一武器。他是一个祷告的人，对他来说，祷告就是一切。他经常在祷告中迎接拂晓，也在祷告中进入夜晚。井上夫妇深知服侍主的代价，当他们选择医疗宣教这一道路时，就注定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特别是在1937年至1945年之间，他们相继失去了3个孩子，长女路德子、次子郑明和次女知慧子，均因病去世。初到台湾是因为父亲被台湾原住民杀害，离开台湾时带回的是3个孩子的骨灰。在失去孩子的悲伤中，神也给予他们许多安慰，其中就包括杀害井上父亲的泰鲁格原住民在上世纪40年代经历的信仰大复兴。井上在离开台湾之前得知泰鲁格族卖武器买圣经的事，他们以翻刀或其他武器来交换圣经和赞美歌，在泰鲁格的断崖附近成立了教会，每个礼拜天都有上千人前来聚会。将翻刀等武器毫不犹豫地用来换取圣经，从常理来看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这完全是圣灵的作为，证明了他们的灵魂已经重生，将旧皮带舍弃而领受新的皮带。正如福音书所记载的那样，发现藏在地里的宝贝，欢欢喜喜地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他们将基督的教训付诸实践，这是现代奇迹。只有上帝才可以将如石头般刚硬的人改变成亚伯拉罕的子孙。井上认为，全世界最聪明的大脑大多集中在武器研究领域，人们殚精竭虑地思索如何更高效地消灭同类。对于那些口里提倡和平并不舍弃可怕武器，反而日益扩张军备的文明人，要如何看待泰鲁格族的事实呢？若是世界各国的政府和人民真的贯彻基督的福音，借着圣灵奇妙的力量来打碎心灵，放弃所有的武器的话，世界的和平瞬间就可以来到。1947年井上准备回国时，罗东教会的陈耀宗牧师带着一群弟兄姊妹欢送井上一家。陈牧师表示，泰鲁格族人信主是井上多年来祈祷和工作的结果。井上深受感动的一时说不出话来，他在书中写道，上帝是永活的上帝，他的应许必会实现，连我们微小的工作和不足的祷告他都垂听，不是为了我们的祷告，也不是为了我们的侍奉，是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人，所以才会引导泰鲁格同胞得救。就在明天即将出发回国的前夕，听到这个消息实在是不可思议，这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我可以怀着感谢和满足的心离开台湾了。回到日本后，井上先在弟弟开办的医院静养了一段时间。当年父亲被杀时，弟弟才14岁，后来和哥哥一样成了基督徒，还翻译了穆安德烈日语版的《住在基督里》。不久后，井上继续做传道牧养的工作，并在东海大学担任讲师，讲授卫生保健课程。回顾自己一生的工作时，井上说，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人类工作，圣灵怜悯那些文化落后未曾接触福音的台湾原住民，台湾的众教会一直热心地祷告传福音给他们，由于人的愿望与上帝的旨意一致，因此产生了惊人的复兴。 保罗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原住民的泰雅话中有句谚语，意思是神灵在编织。当战争失败时，人们会说织法不好，而幸福与胜利时则说织得很好。然而真正的编织者是上帝，宇宙万象皆在上帝的旨意之中，他在编织着世界和人类的历史。1966年，井上在去世前一周左右对来访的人说的最多的话便是上帝在编织。他的墓碑上也刻着这句话。妻子千代子于4年后离世。台湾原住民坚实教会的高万金牧师回忆，井上一方面专心祷告，一方面亲切地为我们提供医疗服务。虽然当时日本政府不允许自由传福音，但井上的生活和言语已经传达了福音。因此当日本战败后，山下的庄生茂牧师来传道时，我们很容易就接受了福音。庄生茂牧师在写给井上的信中说，井上在加拉排部落播下的种子，经过苦难的血和眼泪，现在正开花结果。他希望能成为井上的继承者，尽力继续他的工作。曾担任玉山神学院院长的高俊明牧师曾赴日本拜访井上，当时井上已年迈体弱，躺在床上。高牧师告诉他，我是原住民神学院的院长，如今已有成千上万的原住民热心信奉耶稣。井上的脸上瞬间露出喜乐的笑容，感恩地回应，上帝用我做肥料，使福音的种子发芽了。
我从旷野中来，唱穿过烈日风沙，喝过磐石的水，吃过天降的玛拿，行着卫星的路，但他们惊恐不住，闻说敌人高大，有千军万马。我说不，我们宁死绝不回头。我说不，这地在我们手中，待六日的沉默，当听见叫声，我们一声怒吼，看这城倾覆。
远方来硝烟，明日光，看那